我们现在继续谈论约瑟的内容，这是我第二周教导的开始。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讲到创世纪第39章，这是在约瑟已经被卖为奴隶之后，神与他同在，他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即使是作为奴隶，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如此的丰盛，以至于他的主人波提乏将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，没有对任何事情给予任何关注，因为约瑟是如此值得信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波提乏的妻子，他开始试图勾引约瑟，但约瑟拒绝屈服，说明了他的很多事情。大多数人会相当抑郁，相当沮丧，从富家子弟，他父亲最爱的儿子，到被卖为奴隶，他们会变得很苦毒，很愤怒，很受伤，很抑郁，以至于他们只会屈服说，这都是我应得的，看看我是怎么被对待的。但不，约瑟保持了他的正直，他仍然持守着那些意象，是神透过两个梦赐给他的。他是有方向的，他不会永远做奴隶。正因如此，他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正直。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约瑟所说的话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这确实是犯罪得罪波提乏，他也提到了，但最重要的是会犯罪得罪神，这是我在越南时主对我说的事情之一，确实对我很有帮助。无论回到美国，人们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，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但我无法忍受犯罪得罪神，正是我与主的个人关系阻止我参与其他人所做的事情，而这种关系在很多人的生命中都缺失了。他们有情境道德，完全取决于大多数人在做什么，并且遵循其他人的标准。他们不在乎圣经怎么说，他们不会让圣经妨碍他们的信仰，只关乎他们能接受什么，什么可以被接受。你需要超越这个，你需要建立个人化的关系。正因为我与主的个人关系，我无法参与其他人，甚至是我在越南的朋友所做的事，因为我与神有关系，而这与我是否会被抓住无关，与是否有人知道无关。我知道神晓得，而且我跟他有关系，这就是让我继续前进的原因。所以约瑟拒绝跟主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，而他对他产生了贪恋，最终有一天他把他逼入死角，并认为他可以强迫他跟他发生性关系。他逃跑了，他抓住他的外衣，他就丢给他，然后跑掉了，他留下了外衣。原本他对约瑟的爱变成了恨，他还撒了他的谎，叫来了其他仆人说，看这个人进来要强奸我，我尖叫起来，他便留下了衣服。这完全是个谎言。在此我想说的一点，我们今天已经有非常多的性倾向在我们的电影中，天哪，他只是真的无处不在。人们在说，哦，我非常爱这个人，但这不是神的爱，只是属肉体的，是肉欲的爱，是魔鬼的爱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波提乏妻子对约瑟的带引号的爱并不是神的爱，而是自私的爱。当他被约瑟拒绝后，他不同意发生性关系，然后他转过身撒了他的谎，并把他送进了监狱。这是什么样的爱？并不是爱。可悲的是，当今世界并不知道神的爱是怎样的，都是情绪化的东西，都是自私的，自我不满意的那一刻，他就会变成了仇恨，就像他一样，他愿意撒谎把他送进监狱。就他而言，他可能会在监狱里度过他剩下的日子，这不是爱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吸引这么多人的并不是神的爱。你可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，其中列出了神的爱，它与当今世界所谓的爱有很大的不同。世人所说的爱就是情欲，而区分神的爱和情欲的方法之一就是自私。如果是神的爱，一定是无私的，你会为他人着想多于为自己着想。如果是情欲，就总是关于你，总是自我满足。这正是波提乏妻子身上发生的事情。 全都是关于他的，全都是他的欲望。经文继续说，新国际版说的是，约瑟身材魁梧，英俊潇洒。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，一切都是关于他，满足他的欲望。而当他没有如愿以偿时，他就发起了攻击。注意第十六节也说，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调戏我。他指控他试图强奸他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，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我们要留意的事情是没有发生的事情。约瑟从未试图为自己辩护。你知道，如果是我们大多数人，我保证我们大多数人会找其他仆人。我可以保证这位主人的妻子，她听起来就像是很了不起的人。而且我保证大多数人都会明白，约瑟的正直不会让她这么做。他们可能也明白，她是一个非常放荡的女人。她本可以让仆人来证明她的正直，证实她所说的事情，但经文一点没提到这些事情。她没有尝试为自己辩护。当然，你知道，可能作为仆人，她可能没这权利，她的主人可能甚至没有问过她。但我们大多数人，如果我们处于这样的情况，受到不公正的指控，我保证，无论是否得当，我们都会大声喊出我们自己的清白。我们会抬高自己，而约瑟只是将自己交托给主。耶稣如此说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，他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依赖得到别人的认可，以致我们会将灵魂出卖给魔鬼。如果可以得到别人认可的话，一个与神有真正关系的人会在神面前站立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才重要，我们不必总是为自己辩护，神会为我们辩护。你知道，我可以用两三天的节目给你们分享我生命中的例子，我不会详述所有细节，但老实说，我有一次被赶出城，因为我被错误的指控做了一些事情，而那根本不是我的错。我错过了一场所有人都期待我去参加的葬礼。这个年轻人告诉所有人，我本该去那里，但我实际上被绑架了。这就是我没有出现的原因，因为我没有出现，我实际上带了五个圣经学习小组。他们拒绝我说，我们不再欢迎你了。他们不理解，但我该怎么办？坐在那里指责、揭露绑架我的那些人，羞辱他们，让他们坐在那里为死去的亲人哀悼。我没有坐在那里为自己辩护，我只是随他去吧。有很多人拒绝了我，我向你保证，这对我和杰米很艰难，但我们更关心我们与神的关系和正直。我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，我不会花时间讲整个见证，但五年后，神揭示了所发生的事情，以某种方式为我们证明，向人证实了所发生的事情，完全不需要我做什么。我还遇到过一个状况，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如果我提到他们的名字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谁。他们站在会众前面告诉他们，我是自吉姆·琼斯以来最狡猾的一端，让他们的人烧掉我的材料、书籍、CD 和其他东西。我没有进行反击，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不想让人们反对这位传道人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，但我没有坐在那里为自己辩解。知道吗？那是二十年后的事了。但我当时在 TBN 的电视节目上，我们都在那里接受采访，而这个人告诉我，他们有多爱我，他们每天都看我的节目，还邀请我去他们家。我有他们的个人电话号码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变老了， 有可能他们忘记了自己做过的事情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你知道吗？神让我们重聚在一起。当他们要过一个特别的生日时，他们实际上问我是否愿意给予某种支持。这个人曾经被他们称为最狡猾的异端。神维护了我。这就是你在约瑟身上看到的，我从约瑟身上得到的。约瑟没有为自己辩护，他相信神会导正过来。你知道圣经说，罗马书十二章，这是旧约一段经文的引述。经文说，深渊在我，主说我必报应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到一个地步让神为你辩护，而非自己为自己辩护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如果你为自己辩护，如果你站起来并宣扬自己，你总是要把事情搞对，你总是要纠正每一个错误。如果你有这种态度，神就不会为你辩护。你可以让神维护你，或者你维护自己。我可以保证神对你的维护好过你维护自己。有时候你需要站起来与邪恶做斗争，因为这是真理对抗谎言。但我是说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你必须维护自己，宣扬自己。这不是敬虔的态度，这不是约瑟有的态度。约瑟没有说话，他没有尝试为自己辩护，他知道真相，他知道主人的妻子也知道真相，即使他受到不公正的指控，他也承受了后果，并且他没有失去信心。对神赐给他的两个意象，即他要被提升，最终他的哥哥们要来向他下拜。下一节经文说，这是创世纪第39章第21节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。这里又说，当约瑟被卖为奴隶时，创世纪39章2节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而看起来他根本不成功，神也没有与他同在。圣经说，神与他同在，约瑟也如此相信，正因如此，他被提升，成为了主人家里的管家。然后当主人的妻子撒了他的谎，他被关进监狱时，大多数人会想，天哪，这比当奴隶还糟糕。现在他被判入狱了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的监狱可不像我们今天的监狱，里面会有平面电视和各种的设施和自由。我保证这是一个糟糕的状况。但他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再次说他是个成功的人，即使在监狱里。天哪，这太棒了。从约瑟身上学到的功课之一，事情的外在看起来如何并不重要，你必须遵循神在你心里向你启示的东西。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会改变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意思是短暂的，会改变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大多数人看待他们的生命并且评估事情，是完全基于看起来的自然情况，医生说了什么，你的账户说了什么。但你可知道，你可以在生活中只基于神说了什么。我和妻子陷入了极度的贫困，因为我自己的愚昧，不是神的错，而是我自己的错。但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极度贫困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内心从来都不是贫穷的。尽管曾经有段时间，杰米八个月身孕的时候，杰米连续两周只有水喝。太糟糕了，那是我犯的错，那是我的错。因为我被呼召进入事工，而我认为我被呼召进入事工，如果去找一份工作，我就是在得罪神，这是错的。但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的心是对的，但我的头脑错了，这是我的错。但你可知道，即使我们经历了贫困，我们也从未说过贫穷，我们从未想过贫穷，我们从未认为我们一生都会如此。我仍然相信神帮助我，我将会成功，我保证。我从未计划过继续处于那种状况。你的处境看似如何并不重要，你内心看到了什么才真正重要。而我看到了自己的成功，尽管我外在并不成功，我的内心却是成功的。有些时候我看自己是健康的，尽管身体看起来有病， 但我拥有那个意象。你可知经文说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书23:7，如果你能看自己是成功的，无论世界怎么说，或环境怎么说，你最终就会成功。如果你能看自己得了医治，你最终就会得医治。如果你能从里面先看到，你心里如何思想，你的生命就会成为如何。天哪，这些都是有力的声明，但我是从约瑟生命中学到的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。尽管自然来看，没人会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天哪，自从神给了约瑟那两个梦，他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很糟糕。他的哥哥们弃绝了他，甚至试图杀死他，最终把他卖为奴隶。即使作为奴隶，他主人的妻子也撒了他的谎。现在他被关在监狱里，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向下的，不是向上的。然而，这些异象显示，有一天他会被提升。他的哥哥们实际上会来向他下拜，但在自然情况下，就只有下降、下降、下降。当我们到第41章时，我会再强调这一点。但你可知，那已经是20年了。抱歉，是13年了。那些梦之后，他被提升之前，接下来又是7年，通达的那些年，然后是2年的干旱，所以一共是22年。从神赐给他那些梦，到他看到他们实现，自从那些梦之后13年，才有第一件积极的事情发生。13年来，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向下的。你知道，有些人或许能够忍受一些小事情，但如果在13年里，每次你的转向都变得更糟，而不是更好，大多数人都会放弃。但约瑟持守了他的正直，约瑟持守了他的意向。当我们谈论他在监狱里做的事情时，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在那里抱怨，他没有苦读，没有生气，没有抑郁，他没有放弃，他仍然在工作，全力以赴，信靠神，并相信这些意象终会实现。第21节的经文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。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跟约瑟被卖为奴隶时发生的状况完全相同。波提乏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不会发生在那些苦读、愤怒、活在不饶恕之中，只会放弃和抑郁的人身上。不，约瑟仍然相信神，他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人。尽管他生命中的一切看起来都不对劲儿，而监狱长也看到了。正因如此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约瑟，他甚至不知道监狱里发生了什么。你知道，并没有专门提到埃及人如何，但是当罗马人在新约时代出现时，你可以在《使徒行传》16章的几处经文看到，如果囚犯逃跑了，狱卒会被处死，因放走他们，所以他们要对囚犯发生的事情负完全责任。我怀疑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埃及，然而这位监狱长却不计后果，他是如此信任约瑟，以至于他都不过问发生的事情，他基本上只是在闲逛和自己享受，因为他相信约瑟会做正确的事。这可不会发生在那些处于苦读、愤怒、不饶恕、抑郁、沮丧的人身上。这是一个关于约瑟的惊人陈述。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，但约瑟仍然在寻求神、信靠神、相信神，而且明显到人们都看见了，以致这个人可能冒着生命危险，还愿意把他拥有的一切都交给约瑟。你知道，你必须要思想，有些默想，才能从这些经文中得到这些东西，但我可以保证这是真的。你知道，我有1100名员工在为我工作，我会说，天哪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棒，非常棒。但是也有一些人，当你靠近他们时，他们只是抑郁，他们是灰心丧气的人。我不会提拔这样的人，我不会让他们在管理岗。 那些态度糟糕的人，我可以保证4000年前也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位司狱将这样的责任放在约瑟身上，这充分证明了约瑟持有的态度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举起白旗，只是在想有什么用，侍奉神对我有啥益处呢？天哪，他依然在信靠神，尽管他的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在倒退，而不是前进。所以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司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在这里，当我们进入第40章时，这是关于约瑟的最棒的事情之一。我不确定有时间在今天深入探讨这一点，但我想让你看看约瑟在监牢里发生的事情。第40章1节说，这事以后，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，恼怒酒政，恼怒膳长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天哪，这是神圣的，这是神的安排，让这两个人出现在约瑟所在的地方。你知道，神不会强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但在事情背后是有天意的。要知道，如果约瑟没被卖为奴隶，如果他没有被下在监狱里，如果这个酒政和膳长没被下在监狱里，如果他们没有遇见，这种联系绝不会建立，约瑟就绝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。有很多事情如果没有发生，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。因此，我也同样相信神在背后为了我们运作万事。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。明天的节目我会继续教导